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哇塞读心书，跟你聊聊书，我是宇哲。你觉得现代人会不会比较不迷信呢？如果去庙里拜拜，这算迷信吗？电脑设备上面放了乖乖，你觉得这是迷信吗？怀孕的时候会被告诫说你不可以用剪刀，这算迷信吗？我想起以前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新兵训练，宪兵训练的时候就会有宪兵单位要来抽选，要来挑选兵，因为宪兵好像都比较喜欢那一种比较高的，那身材比较壮的。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会被宪兵抽到，可是宪兵单位什么时候会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哦，所以你也不能预先排好的时候赶快跑。所以呢，我在新兵训练的时候，我唯一一次出公差，就那一天一早，然后班长就跟我说，蔡宇哲，你要去某某地方出公差，所以呢，我就离开了我们的单位，然后去总部，在那边做一些文书的作业。等到回来的时候呢，班长就跟我说，哇，你真幸运，今天呢，宪兵来挑兵了，所以你因为你不在，所以没有办法挑到你，所以他们走了。等到我放假回家跟我家人讲起这个经历的时候，说我妈妈才跟我说，其实呢她有事先去帮我庙里拜拜，说希望可以去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单位，希望不要被宪兵挑中，所以呢她要跟我说，你看都是因为我有去帮你拜拜的关系啦，所以呢你放假的时候你记得去哪里还愿哦，你一定要去。所以各位，你觉得我那一天刚好出公差而没有被宪兵挑中这件事情，是神明的保佑还是随机几率的呢？其实我们生活上常常会遇到这一类的巧合，而这样子的巧合究竟真的是随机还是冥冥中有一个力量，其实我们也都不太知道。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迷信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今天跟大家讲的这本书，它是出自牛津非常短讲，它的核心的主题呢，就是21世纪的人生难题。这套书它的主题其实都非常的关键，而且也确实都是我们人类社会将来会需要去面临的议题啦。像我在看的这一套书啊，它就谈了包含忧郁、焦虑、迷信、爱、药跟疼痛等等的。那这一些也的确是我们现在社会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一般如果我们想要对一个领域的知识有正确的了解的话，通常我们可能都会去上一个线上课啦，或者是去看一个 TED 啦。可是如果你很喜欢阅读的话，你想象起来，比方说你要对迷信有一点了解，你可能要看一个科普书吧，一个厚厚的科普书可能要七八百页。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我只是想要很快的对这个议题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而已，可不可以有什么轻薄短小的方法呢？这一次呢，我读了这一套书《牛津非常短讲》，第一，它真的轻薄短小，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迷信这一本来讲的话，扣掉目录前言还有后面的参考资料，大概只有150页而已。可是你说这样子会不会讲得不够专业呢？不用担心，因为它每一本的作者都是那一个领域的专家。比方说迷信的这一本作者斯图瓦维斯，他的研究的领域其实就是在做迷信跟非理性的行为，由他来撰写，专业程度就会明显的比较高，而且书后面呢也都会附上他讲的参考文献，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他乱掰。这一套书呢有非常多的主题，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关于迷信这个，因为这个呢我一直感到非常的好奇，也非常感兴趣。就像我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人要在电脑前面放乖乖呢？是因为你不够科学吗？可是不对啊，以前我在大学任教的时候，我们旁边的研究室还有我的研究室，我们也有放乖乖。好，那放乖乖到底是不是迷信呢？迷信这个主题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脉络来开始谈起。其实从人类的文明在开始有所谓的记录的时候，就陆陆续续会有类似迷信这样子的行为。不过呢，那个时候你还不能说它是迷信啦，它比较像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或者是信仰。比方说在商周的时候，开始会出现有人会做预言或是做占卜，有没有？在这种早期的人类的文明当中，都会透过这一些长者或是这一些法师来去帮一个人占卜他的命运好不好。那从这些占卜接下来还会到预言，那预言再往后呢，另外一种超自然能力就叫魔法。那说到魔法，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共感魔法，它的概念就是 你做一个玩偶，然后你把这个玩偶呢就对应到某一个人，然后呢你又诅咒他，然后又铜针插他，那插他哪一个地方呢，他哪一个地方就会痛，比方说你插他脖子，他脖子就会酸痛，你插他手，他手就不会动。好，那这个就是在当时会出现的 一种魔法，或是我们称它是一种诅咒。那从这种超自然能力再下来呢，当人类的社会它的信仰慢慢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其实信仰也会开始出现一些分裂。例如说之前的基督教跟后来的新教，他们在信仰上就会有开始出现分歧。那人们总是这样，你开始出现分歧之后，跟我同样立场的我就会觉得说我们是对的嘛，可是对方立场的人虽然我们的宗教信仰很类似哦，可是跟我们不同立场的我们就会说他是错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会开始出现一些不同教义，然后不同想法，不同概念的一些纷争，就开始出现我们谈的迷信这样子的一个词。信仰没有什么不好，作者认为任何信仰基本上都是好事，但是呢，如果过度的虔诚，那就属于一种迷信。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信仰，或者是它的仪式，或者是它的对象，而是做过了头。那什么叫做做过了头呢？各位可能有听过有少数的宗教团体的例子，就是他可能其中一个人，那加入了这个团体，然后就非常的着迷，非常的信任这个团体，然后这个团体呢，可能叫他捐钱，叫他干嘛，他都做，所以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团体上，把家里很多的钱都捐给这个团体，使得他们家里面的家计，他的孩子可能觉得说，哎，爸爸妈妈没有照顾我，然后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比较困苦，这种情况可能就属于他说的一种过度的虔诚。所以作者他对信仰上的迷信他的定义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是合理啦，因为你很难说哪一个信仰是对的，哪一个是信仰是错的。书里面在爬书这一些信仰，然后关于以前就是看起来很迷信的这一些行为的时候，他举了非常多的典故的例子，有些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真的很特别。例如说其中一个，他当时是在西元850多年左右，当时的法兰克王国国王呢，他叫洛泰尔二世，他自己有一个皇后，可是因为呢皇后没有办法怀孕，所以这个国王呢就想要离婚，他想要娶一个情妇，可是你不能随随便便跟皇后离婚啊，所以他就指控他的皇后跟他的亲弟弟有一腿。好，那如果这个指控成立的话呢，这个皇后有可能被处死啊，对不对？因为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跟亲弟弟有一腿。但是重点来咯，你要怎么去判断皇后有没有乱来呢？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当然是好，我们要去调查皇后是不是真的有跟亲弟弟乱来嘛，对不对？可是他们当时并不是去调查证据哦，看了真的是傻眼。他们判断的方法是要接受一个滚水酷刑。什么叫做滚水酷刑呢？就是你必须要把手伸进去装满滚水的大锅里，然后这个锅子的锅底呢有放一个东西，所以你要伸进滚水里把东西拿出来。那拿出来以后呢，手就把你包扎起来，那包扎了三四天解开，发现诶，你的手没事，没有烫伤的痕迹，好，那你就是无罪。看到这边呢，我觉得基本上就傻眼。我说到底有没有乱来，跟你手伸进去滚水里面拿东西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呢当时就是这么做。看到这边我就觉得说啊，皇后好可怜哦。不过呢事情毕竟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皇后毕竟是皇后，她也不能真的自己伸手嘛。所以当时规定是皇后有权利找一个替身来接受这个考验。所以呢当时真的有一个替身，不晓得他是谁啦，那有一个替身真的伸进去滚水里面拿东西，然后拿出来以后呢包扎完四天以后，然后绷带打开，诶，他的手没事，好，皇后没有乱来。哇，我看到这边真的是超傻眼的。滚水酷刑也就算了，你还可以找人代替你去测试，这样子到底有什么用啊？不过呢，这样子国王想离婚的这个闹剧就在大概西元869年结束了，因为这个皇帝就洛泰尔二世死掉了。接下来精彩的还有第二段。当时有一个兰斯大主教叫因科马，就是参与这个皇族的一个大主教，因为呢他自始至终都反对皇帝离婚，所以呢这个大主教他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就专门来讨论这个国王洛泰尔二世跟皇后的离婚事件。哇，各位，有一本书专门在讨论国王跟皇后的离婚事件，这根本就是我们现在的八卦杂志啊。可是当时呢是由大主教写的哦，而且呢这本书怎么写你知道吗？里面这个大主教就是写说，原来是这个情妇她用了魔法，她用了魔法让皇后没有办法怀孕，而且呢情妇也用了魔法让这个国王洛泰尔二世沉迷于她哦，所以这个大主教是这么论断这件事情的。这根本就是后宫甄嬛传的剧情啊，这种诅咒魔法然后就是用一些奇怪的刑罚去测试，这种狗血的剧情原来在历史上真的都存在的哦。我以后真的不可以随便批评那一些历史剧哦，因为我常常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么扯，当时怎么会想这种方法，但是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看起来都是真的哦。好，以上呢其实就是跟大家描述，在很久以前在人类文明开始萌发的时候呢，它就是以一种超自然能力，以一种信仰跟魔法的方式在存在。然后随着我们人类文明的演进，然后到达了比较现代的启蒙运动，对于自然跟科学就越来越理解。可是对自然科学越来越了解之后，迷信行为就减少了吗？诶，看起来好像不是哦，因为从当时开始有另外一个显学出现，那个显学呢就是灵学。诶，听众朋友，我们在这边没有要说灵学到底是不是对的，或者它到底存不存在哦，因为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做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它存不存在嘛。不过在灵学这个领域也确实会出现很多造假的，在书里面也爬书了很多案例，像是有一些很知名的声称他可以通灵，然后还全国表演的，然后赚很多钱的那种通灵者，那最后呢他自己承认诶以前都是假的。然后呢在当时也有一些摄影师他宣称他可以拍到灵体，那最终呢也被发现诶其实这也都是造假的。所以就是因为会有非常多这种声称自己有超自然能力但是实际上又造假的情况，所以呢渐渐的大家很多人就会觉得啊，这个到底是真的吗？所以呢人类文明当中这一类的行为，从早期的这种超自然能力预言魔法，一直到比较近期的比较偏灵学的部分，好，不管是灵学占星术或者是更早期的那一些预言魔法等等的，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迷信呢？作者认为你怎么判断迷信取决于你这个行为是不是真的对你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判断那种情绪困扰有没有到临床需要去治疗的程度一样，就是有没有对你造成影响，或者是你是不是一定要靠这个行为你才能够去生活。比方说占星术好了，很多人都会喜欢听星座啊，所以如果你把星座跟占星术当成是一个谈资，你觉得诶蛮有意思的，所以作者就认为这不构成迷信行为。就很像是我们在看魔术表演一样啊，你看到魔术师把一个人切成两半然后再把它复原，你不会真的认为魔术是真的把它切成两半吧，可是你还是愿意去看魔术啊。所以作者会说，好，那如果这件事情你觉得听了还 OK 然后聊一聊，那不会构成你生活上的影响，他觉得还好。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占星术可以预知生活而且实际上产生影响，比方说你今天早上起床然后就看诶今天早上那个巨蟹座不能出门哦，你出门会踩到狗屎哦，所以你就好，那我今天就不出门，这样子的行为对你的生活一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的话，那么作者就认为这就比较偏属于这种迷信行为。我们前面有谈到人类的文明这样持续了上千年，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会有这种超自然能力，一直到现在仍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迷信行为存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人的心理到底有哪一些因素会造成迷信行为比较容易出现呢？第一个，在不确定性高而且压力情境底下，人类就比较容易出现迷信行为。其实这听起来也蛮合理的，因为大部分的迷信行为它都希望给我们可以有一个生活上的指引嘛，不管是预言也好，或者是你拿了什么东西就会变得比较幸运比较好运，避免掉厄运等等的。而且也因为在不确定性高的情况底下你会很有压力啊，如果你是静静的然后自己躺在家里睡觉不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你没有什么不确定性的话， 你就不太会有这种迷信行为嘛。书里面他有提到一个研究支持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不确定性高压力大的情况底下会比较迷信。这个研究呢，它是一个实境研究哦，因为在当时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就一直被攻击嘛，在当时呢，有不少以色列人他就会出现迷信行为。例如说，如果你让一个他家里曾经被飞弹打中的人进来你家的话，那就会带来坏运气，因为他家被飞弹打中嘛，那你家没被打中啊，那你让他进来的话，他的飞弹可能会带过来，他的概念可能是这样。还有另外一种迷信行为呢，就是要进房间的时候你要右脚先踩进去才可以，这样你的房子比较不会被飞弹打中、哦、所以这些迷信行为很多，多到当时的电视新闻都会播报、哦、播报说诶你要怎么样来避免被打中哦。好，那当时呢就有一个研究者，他就是调查两个城市，因为刚好呢这两个城市当中有一个很常被飞毛腿飞弹攻击，那另外一个城市呢就很少被攻击哦、所以他们就调查了这两个城市的居民，去了解他们的压力大小以及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迷信行为。结果呢就发现在那个很常被飞弹攻击的城市里面，他的居民呢他的压力明显的比较大嘛，那压力明显的比较大呢，他也报告出比较多的那种迷信行为。那相反的比较没有被打的居民呢，他的迷信行为也明显的比较少、哦、所以这一种呢就属于一种情境上的焦虑，因为外在环境让他觉得不安全，让他有不确定性很高，让他压力很大，所以他就比较容易会采取这一类的迷信行为，想说哎，我需要一点安全感嘛。那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如果这一个人他自己本身比较有焦虑特质的话，也就是他不是因为外在的因素，刚刚我们讲因为波湾战争飞弹打过来，这个焦虑这个压力是外在的嘛，那如果他个人就比较焦虑的话，他也比较容易会有迷信行为 所以这是第一种，因为不确定性高，你会有压力会有焦虑比较大的情况底下，就比较容易会有迷信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跟控制感有关系，其实跟我们刚刚上面谈的不确定性高跟压力感啊焦虑啊等等其实类似的，因为当你不确定性高的时候，我们人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控制感嘛，那你在没有控制感的情况底下，你就会想要去做一些事啊，不然你会很不安心嘛。好，那控制感这件事情其实也会有个体上的差异，如果你是一个觉得生活上大部分的事物都可以操之在己、哦、你自己是可以掌控大部分的情况底下，那么这一种人呢就比较不会有迷信行为。但是呢如果觉得大部分的事情都会有外在因素的影响、哦、就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实在很少啊，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控制的人、哦、这一种人他就比较会有迷信行为、哦、所以这是第二个，跟你个人的控制感是有关系的，你比较是内控的、哦、你觉得自己可以控制，或者是你是一个外控的。所以呢就有研究者他把这几点把它结合起来，他就去探讨压力跟控制感之间有没有关系呢。诶，他的结果也的确发现，如果在压力状况底下，而且呢他又对自己的控制感比较低，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些人就比较容易会有迷信行为、哦、所以就双重因素啦、哦、第一个是压力、哦、因为压力多半可能是外在来的嘛。第二个就是个人、哦、个人是一个控制感高或控制感低的人、哦、如果压力大又控制感低，就会有比较多的迷信行为，其实大部分都符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啊、第三个之所以会迷信跟心理学相关的因素呢，就是你的迷信行为是学会的哦。行为主义的大家 Skinner、哦、他就曾经发表过一个 paper， 那篇研究呢就在写鸽子的迷信，因为呢他就透过研究发现鸽子会很奇怪的学会一些迷信的行为。那个实验呢就是他把鸽子然后关在那个笼子里面，然后呢鸽子的前面有一个饲料孔，那这个饲料孔呢固定时间就会掉一些食物下来，可是呢有一些鸽子它很妙哦，它会以为掉食物是因为它拍翅膀的关系，或者是以为掉食物是因为它转圈圈的关系，它没有正确的去接收到掉食物跟鸽子自己本身的行为是无关的、哦、所以呢它就用一些很奇妙的串联，有一些呢就会以为它拍翅膀就会有食物，所以那些鸽子呢就一直拍翅膀一直拍翅膀，那有一些呢会以为它只要转圈就会掉食物、哦、所以那些鸽子呢就一直转圈一直转圈，但实际上掉食物跟它要不要转圈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人类的一些行为也是透过学习而来的。比方说有一些职业球员，他可能某一天表现得非常好，那从那一天之后呢，他就觉得说，诶，可能是我今天戴这个幸运球帽的关系，所以他自从赢了之后呢，他就不洗球帽。各位如果有在看一些职业球赛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一个球队他如果连胜一直赢一直赢的情况底下，那个总教练他也不会洗球帽，还是不会洗什么东西，因为不希望这个连胜的气势断掉嘛。好，那你说会赢跟球帽有没有洗有关系吗？也没关系嘛，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连结？就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你在不确定性的情况底下，那你总是要找一个可以控制的项目来做，而这个时候就某一些行为就有可能会出现，像是帽子啦，或者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先有一些仪式感，透过这些行为来让你觉得，诶，我好像有一些控制感。所以到这边我们在谈迷信的行为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关键的几个要素。第一个呢，在不确定性的环境底下，你就比较不会有控制感嘛。而没有控制感的情况底下，我们人多多少少会想要有一些因果关系，你想要找一些可以帮助提高你控制感的事，所以某一些仪式感的行为，我们不要讲一定是迷信啦，就某一些仪式感的行为，像我们刚刚讲，你戴什么颜色的帽子啊， 帽子不要洗啦，这些仪式性的行为，不管是比赛也好，或者是任何的活动，任何的任务也好，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让你非常焦虑的话，那么一个有仪式感的行为，其实我觉得也是好的，因为它会提供你一些内在的疗愈啊，它会让给你比较有信心啊。而且呢，其实真的有研究也发现，如果你带着你认为的幸运物进行一个任务的话，那么你确实表现可以比较好哦。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把这种仪式性的行为，或者是我们称它为迷信的行为，把它看成是，诶，好像非常的不理性，好像很悲哀，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整体来讲，这样子的行为其实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那这些行为呢，跟我们内在的这些想法，其实显示了我们人们对世间的万事万物，我们都会想要寻求一个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有控制感。所以呢，我们会对一些不确定或飘渺的事物，我们会产生一些奇妙的连结。那如果我们产生的这个连结关系，甚至是因果关系的连结，我们就会出现控制感啊。那我们生活出现有控制感，我们就容易比较心理健康啊，对不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谈的这种超自然行为，或者是仪式感，或者是迷信行为，因为现在迷信这个词其实对我们大众来讲是比较偏负面的，但是书里面谈的迷信其实比较是中性的一个概念。这一些仪式性的行为或者是迷信行为，它内心真正的意义的话，那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或太过于觉得说，诶，这个行为不可取，这个行为不科学，就不应该做，没有那么严重。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看起来的迷信行为，多半是无伤大雅，大部分是这件事情做跟不做其实都还好。啊，你放一包乖乖会怎样吗？其实不会怎样，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好啦，没关系啦，就来放嘛，反正一包也只几十块而已啊，而且放着放着时间到底肚子饿了我可以吃掉啊，那你放了你会觉得安心，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就放吧。关键在于你了解这个行为背后你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旦你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其实也没什么嘛。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迷信这个主题，是我阅读《牛津非常短讲》这系列书籍所来的。这系列的书呢，我觉得真的很棒。像迷信这个主题啊，我总共大概看了3个小时，我就全部看完了。好，那当然跟里面有心理学的成分有关系啦。不过他前面在谈那一些人类文明之前那一些超自然行为啊、预言啊、魔法啊，哇，看起来真的很有趣。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对很多这种21世纪的人生难题都有一些想法，都很想要去了解到底是什么回事的话，推荐你可以去找这一套书《牛津非常短讲》来读。我也会把这系列书的资讯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可以让你很快的了解一个领域知识的一个方法。我最后还是要给大家一点小提醒，只要是人写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立场。例如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作者对于科学的立场 比我还要科学。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他对于非科学的事物的接受程度，我觉得啦，我自己读起来的感觉是比我还要再低一点。所以大致上可以说他是一个相较之下比较严谨的一个科学家，重点在于他提供的知识跟他提供的资料到底是不是对的。最后我们来感谢赞助我们的听友，这一位是 Eva 留言说支持宇哲跟娜娜，我是哇塞迷，谢谢你们陪伴我每个上班下班的通勤时间，可以学习到新知又可以得到新观点，让通勤不无聊，有你们真好耶、yeah! 谢谢 Eva 的赞助支持。我们也有收到不少听友在听我们每一集都会给我们一些留言回馈，还有呢谢谢 Spotify 的听众朋友，我在后台看我发现哇 Spotify 的听众朋友暴增啊，可是呢我发现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收听我们节目的人比订阅的还要再多一倍以上哦。其实大部分的节目都是订阅的人比较多，那收听的人比较少嘛，因为订阅的人不一定都会收听啊，可是哇塞读心书的节目是收听的人远比订阅的人还要多哦，这真的是蛮特别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收听到我们这一集，那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你可以订阅我们，或者是留言给我们分享你听完这一集的想法哦。今天的哇塞读心书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